こんばんは。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看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那么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今天早上也一直在说，美国大选的投票日临近了，选情正酣，国际和国内政治都对这个目前的选举的走势呢是出现了影响，而特朗普依旧是大家热议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当然不一定是我们就支持他啊，但是他实在是太值得
太有话题点了，
太值得大家来聊一聊了。
那么今天我们也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表达您的看法。那么今天我们首先给您的问题就是，您觉得面对当前的困境，特朗普会不会出局？我们知道看到这个共和党籍的众议长现在也宣布说他不会站在这个特朗普的这一边来帮他参加这个选战，而更多的会把精力放在能尽量保证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到多数的席位。
那么因为此前呢，华盛顿的邮报是在10月7号的时候公布了一段2005年的这个录影谈话，当然这个特朗普当时是夸耀他的这个把妹的这个经验，那么而且关键是说什么不放过这个已婚的女性啊，而且自吹自擂说能够肆意的猥亵和亲吻女性。当然这个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是在10号的时候，咱们这个周一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中午的12点是在美国进行了总统竞选的第二轮电视辩论，那么这个当中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对话啊，在这个特朗普和希拉里
之间。
那么就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可能展开讨论。首先连线的是我们的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早。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特朗普，聊一聊这个美国的总统竞选第二轮电视辩论。这个电视辩论你有什么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这个 Trump 他在说，如果说这回赢了美国大选，就会把这个希拉里就是关进监狱里，这个说出来是引出了轩然大波，因为很多人都对他进行了批评，说这是在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在集权政府才有这样的可能，在大选之后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关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然后还有这个，我觉得这回的这个辩论最有意思的就是因为这个辩论之前发生的事情。
对，
其实这个辩论之前呢，其实他们也不能说是旗鼓相当吧，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 Trump 还有机会可能能赢得这次大选。但是因为这个辩论之前的这个48小时的事情，使很多人现在就完全质疑他有没有可能再赢得这个就是进入白宫的机会，主要是因为他对这个妇女这方面的这些的一些这个过去的事儿，现在就已经被挖出来了，他就怎么炫耀自己对女性的，这个是让他就是因为他过去啊，在这个过去一年中的竞选中，他说了非常多的这个不恰当的话，或者说是非常有侮辱性的，不管是这个关于穆斯林啊、少数民族族裔啊，还是甚至包括在伊拉克这个牺牲的这个美国军人。其实每一个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一个正常的候选人身上，其实都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吧。但是在他的身上好像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反而是让他的更多的支持者更多的支持他。但是这回好像说是这位因为攻击女性的这个性骚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因为包括共和党内的很多的这种元老级的人物都现在跟他要保持距离，他们现在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存共和党的实力在这次大选之后。
那么蔡元提到的这个
录音门事件，
这个录音的相关的话题呢，在我们澳大利亚也是激起了一些讨论，特别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坛上的政客是如何来看待特朗普的言论，也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们来看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呢，就描述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言论令人恶心，这样的话完全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那么女性事务部的部长卡施就说，那么特朗普的言论呢是侮辱人格的，令人失望，也是错误的，别无其他。 那么在工党方面，反对党工党的领袖比尔·肖顿就表示，受人尊敬的资深的美国共和党成员公开的谴责特朗普，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他说，视频中的情节恶劣，令人反感，其中的言论不能被忽视，不能被原谅，应该受到谴责。
同时我们还看到工党的议员安德鲁利在告诉这个天空新闻说，他希望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当中是失败的。
那么说到这个特朗普，再说到我们澳大利亚，就会想到另外这个单一民族党也叫一国党的这个领袖保林·韩森。韩森就向记者表达了他对特朗普最新争议性言论的这个看法，他承认言论粗俗，但是暗指这些话是十几年前说的啊，那不是公开说的，是私下说被录音的，是十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给自己辩解说，这是在更衣室内的男人之间的谈话哈。那么这个当中，这个 Pauline Hanson 还提到说，他我的确认为美国人民受够了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主要政党以及这个国家的方式。那么我知道特朗普是作为共和党人竞选的，而整个事实是他。人民在寻求改变，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生活方式、生活水平被破坏，希望有人为他们而战，这取决于人民。
那么这个竞选就关乎于人民。那么下面呢，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的这个热线，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是李先生，您早。
你早。
您请讲。
谢听啊，行动你们好。我认为啊，尽管有那个 locker room 的那个王室笑话啊。当然 Trump 也是说话毫无底线，他就是乱说啊。我认为啊，这是一个共和党他们竞选的一个策略，这是一个 conspiracy，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conspiracy， 现在我就有点怀疑这有一个这样的阴谋论。因为每当他 Donald Trump 他上升的时候啊，马上就会有一个攻击他的这个热点，这只是一个录音门。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美国啊，它经济很差，社会分裂，枪声四起，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不堪容忍的地步了。那么对于这种不堪忍忍的这种社会现象，就要用这种不堪忍忍的竞选的方式来对付他。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让 Donald Trump 这样出来啊，让美国人选择。你美国人们到底是选择民主党，像这种啊道貌岸然的希拉里啊，这种啊具有这种非常大的私心，那克林顿那个基金吸了几亿元，这钱从哪里来的？就是对国家治理的一塌糊涂。奥巴马在上升的时候，美国黑人的失业率上升了一倍，枪声，中产阶级大批的消失，美国很多的城市，以前像西雅图啊，很多像这种城市都是世界首富这种国事情，现在都变成了就是说，哎呀，苍白了很 ，bleak， 就是灾难性，这种用这种最悲哀的词语来形容美国都不过分。
好的。
那么人民现在已经是愤怒了，现在我就是让你选择，你选择道貌岸然的政治家民主党，还是选择像Donald Trump， 他虽然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或许会给美国带来变化。
好的，
所以我认为Donald Trump还是有希望的。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您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观点啊，他认为特朗普还是继续有希望的，而且这个观点其实在我们 SBS 的这个采访，这个 Dateline 节目当中采访也不稀奇。那么当时我们 Dateline 是去到了今天跟大家讲到这个秀带这个地区啊，曾经之前的这个曾经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中心，那么当然现在是已经衰败了，失业人口非常的多。那么当地很多失业人口呢，还真的就是支持
特朗普
的。而且我们曾经看到的很多画面是说，都是年老一些的年长的白人男性会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在我们 Dateline 的这个采访节目当中发现了很多当地的这个黑人群体，那么亚裔和非裔这个群体也是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中来支持特朗普，所以呢认为特朗普继续有机会上升也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史先生您早。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啊。
您请讲。
这次的美国大选正在向世人预告，下一届的美国总统，不是疯子就是骗子。
悲观，
不是悲观，这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一个实质吧。所谓的民主也好，竞选也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啊，怎么说呢？啊，不说了，这个东西没意义了。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特朗普呢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性。原因比较简单啊，第一个是因为啊，从奥巴马上台的时候，他的口号是 change，
嗯
，we want the change， we want the change， 八年了，他 change 了什么？美国的经济没有改变，没有变好，反而变得越来越糟，所以他并没有 change，而且啊，经过了很多那个选民啊，他都有一种钟摆效应，经过了八年的民主党，他自然会选择考虑换一个政党看一看，所以这一点对共和党是非常有利的。那么从那个奥巴马所说的 change 上来说，也就是这么长时间没有改变，而相对来说特朗普他这个人把他称之为疯子一点都不过分，也就是换句话说，他的谎话非常直白，他没有遮遮掩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么这样一来，他的所说的话相反更能够使选民们信任，觉得他的说话更值得相信。
嗯，
那么这对他当然是非常有利的。至于那个他在那个 Men's Changing Room 所说的话，都是过去所说的话，私下所说的话，这点东西我觉得不会影响到太多的选民的那个影响，只能够说明他的 character， 不能够影响太多，因为老百姓最终关心的什么，口袋里能够鼓起来，生活能够更好，他们希望的是这一个，而不是其他的外交辞令冠冕堂皇的这种话，骗不了。现在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非常赞成第一位听众所说的话，这一类的竞选的口号，竞选这种言论已经骗人的程度已经大大的已经大大的降低了，所以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改变。
嗯，好的。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这次能够竞选那个能够成功，再加上那个克林顿老太太年纪嘛这么大了，自己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了，对不对？而且他那个在执政之前，我们大家经常在说，在美国总统任期之内，在近几年任期之内，近一段时间就是克林顿呢，他的执政的时候，他是美国的经济是增长，对不对？不但增长，而且使这个国家有结余了。什么原因造成这样？是因为他和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那个 trade。而现在如果克林顿老太太上台了以后呢，他很明显对中国是一种封锁，对吧？这对中国如果实行封锁的话，这必然会影响到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不能说他会怎么样，但是多少会影响。那么对美国有什么任何好处吗？我觉得没有。
好的，非常感谢史先生您发表您的这个看法。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接听另外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谢欣，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继续来聊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个话题。那么您是不是觉得特朗普会在目前的压力之下出局？那么我们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079323，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刘先生您早。刘先生您
好，
哎，您久等了，您请讲。
哎，您好，是这样。我听了一下前面两位先生的说话，因为是这样，确实是对精英政治的一次否定，但是我认为特朗普这个人呢，不是个骗子，就是一个傻子。他在政治上采取的是民粹主义，在经济上是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人、对其他国家都没有好处。
嗯，
他明明知道，我相信他不会不知道他的这些做法不现实。那么，这么一个人，他的政策，要不就是没有对策，要么不现实的对策，那么，他要不是傻子，他就是骗子，这样 这样的人能做总统吗？我很怀疑。
嗯，
就这个观点。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那么刘先生是对于特朗普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嘉宾你们好。
嗯
啊，我认为这次美国大选比较好玩。
嗯
嗯，就好像两个 clowns 两个小丑表演一样，如果能够对方抓到某一个对方的可以给他抹黑的东西，哪怕是幼儿园他干的坏事可能也抖了出来。
嗯，
所以他整个就像一个小丑表演一样。嗯，我认为克朗普我因为这个希拉里不太适合做总统。
嗯，
因为他已经在政治上摸爬滚打那么多年，美国没有什么改变，他做了总统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而且你看他很多事情都是表现出来就是未达目的，就是不择手段的去做。
嗯，
所以
那您觉得相比之下特朗普会好一点吗？
也没什么好，两个小丑啊。
嗯，您觉得都不怎么样是吧？
但是如果特朗普上台或许有些改变吧。
嗯，
因为他有些东西可能马上想起来就跟他的团队可能叫他怎么做的他不听的，他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
好的，
但是我认为希拉里不会有什么改变，也许他会创造历史，也许他为了这个不择手段去做。
嗯，
但是对美国人民没有什么好处。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先生
观点。谢谢。
非常感谢林先生您表达您这个观点。那么他觉得两位候选人无论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是 Donald Trump 特朗普可能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啊，对于美国的未来来说。
是。
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那么下面是赵先生。
喂。
哎，赵先生您请讲。
您请
讲。你们今天讲是这个特朗普能不能出局。
对。
出哪个局？出总统大选竞选的局呢，还是出将来根本就以后不会再选了？
那当然是这次大选的局，他会不会败给希拉里？
啊，这个，我个人估计多数是败给他了，因为这个美国的政治也好，西方的政治也好，它有一个最起码的东西，就是说，你不能太无耻。
嗯，
就是说，我们大陆出来人呢，总希望这个，你是想什么的就说什么，但是要知道，人有时候想什么说什么是非常丑陋的。套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我们呢宁要一个伪君子，不要一个真小人。
嗯，
我很难保证克林顿在他们家里和她老公两个人谈的话有多么的这个比特朗普还要特朗普，但是在我们西方有一个规矩，你必须对我们的文明、对我们的礼貌、对我们的价值呢有一个尊重，不能公然的公开的挑战。
嗯，
如果在这一点上他都做不到的话呢，我可以想象他一旦手上有权了以后呢，他更会做的走得更远。他真会这样做的话，到那个时候小人呢可就是真是没办法管他了。在这一点上呢，特朗普呢是确实是这个样子。有很多东西特朗普说的对不对呢？有道理，但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这就对他的要求不一样了。我们在下面可以喝酒喝足了以后可以大放厥词，但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或者作为一个西方文明世界的候选人，他就不得不对这些文明的规则呢进行敬畏。即便是虚伪一点，我们都认为他做的是对的。另外，特朗普正所以有很大的这个基础，就是因为这几十年来的全球化。这几十年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就是钱权交易的权贵化，在中国在美国一样，当然在中国非常严重。那这个政策必须是要改变了，因为伤害到西方世界一般普通民众的最基本的生活已经严重伤害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也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川普也好，或者克林顿也好，他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那您个人对于全球化是持什么态度呢？您觉得全球化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吗？
全球化首先要说清楚，全球化是共同分享社会财富化，不是钱权交易权贵化。 如果是全权交易权贵化，那就跟中国大陆一样，这个绝对不允许。不要说我们澳大利亚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这种东西。
嗯，
我们希望的社会财富呢，大家都可以沾到发展的利益。那么这个呢，就是以前二三十年的全球化所做的太不好的地方，太不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因为它只讲钱，不讲钱之外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有权有钱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话呢，没权没钱的人呢，一定会受。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一次呢，川普可以拉到非常多的票，但是最后胜选的可能性还是这个克林顿大。我本人呢，也比较，当然，民主选举他不可能选出一个完人来，他就两个不太好的当中选一个不要太坏的人，其实就这么简单个事情。我个人觉得，川普是有可能赢，但是他赢的胜算呢，要比这个克林顿小。也就是最后，如果说总统是不是出局的话呢？最后宣布总统的时候呢，我估计呢，不会是川普，不会是川普。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赵先生。那么赵先生呢，觉得这个特朗普在最后不会
胜
出，但是可能就是两个不怎么地的候选人当中去选一个稍微没有那么不怎么地的候选人啊，这是赵先生的态度。那么回到蔡元这里，蔡元，我们想跟你聊一下，因为这个美国总统选举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关注，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它的政策走向对于每一个国家可能都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关注美国的原因。那么你觉得这两个候选人在未来如果任何一个人上台的话，对于我们澳大利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在外交政策上？
对，其实外交政策上，其实他们两个的区别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因为这个 Trump 他是代表美国，因为美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这个半个世纪，尤其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扮演了这个全球警察的一个这样的角色，然后他是在全球的有很多的军事基地，是一个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军事联盟、外交联盟的一个体系，以美国为中心的。但是这个 Trump 呢，代表了美国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也是越来越受欢迎的一种思考，就是说美国应该关注自己的问题，不要在海外就是花太多的钱或军力去维持这些海外的这军事同盟的关系。所以说从一定程度上，如果 Trump 当选成为美国总统，他会就是可以说是减弱美国全球霸主这个角色。其实这已经引起了美国很多，尤其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盟友的担心，因为他已经指出了在这个竞选的时候说，这个韩国和这个日本要承担更多的这个自己的军事费用和自己的这个防务的责任，这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是有可能就是减弱他和这个韩国和日本的这个军事同盟，这是对美国这个东亚的体系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他当选，如果他就是会这样做的话，所以说，但是克林顿呢，从另外一方面说，他就是会继续延续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重返亚太政策这样的。
嗯，
所以说有很大的区别。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呢，就是其实澳美同盟一直是在这个澳洲，不管是朝野两党，还是这个澳洲民众，都有非常这个强大的支持。但是就是洛伊研究所今年有一个民调是非常有意思的，其中有近一半的被调查的人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川普当选了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其中有将近一半人说这个澳洲要和美国保持关系，就是保持一个距离了，就是不是说这个那么支持澳美同盟了，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这个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但也是非常意外的。
嗯，
因为自从2005年开始，这个民调就显示，其实对澳美同盟的支持率啊，在所有民众中达到80%的，
是，
所以说是非常有这个民众基础的。但是说，如果川普当选，其中有将近一半的采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应该离美国远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意思的结果，就是说明如果川普当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澳美军事同盟，这个结果是。非常难以想象。
那罗伊研究所所做这份报告呢，针对的是民意的调查。那么澳大利亚如果是这种民意的话，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目前政府首脑当中已经反映出来的一些态度呢？那么我们执政的这个联盟党和反对党是不是也都明确的表态会支持谁了呢？
这个现在就是没有明确的表示会支持谁，因为在因为这个澳美这个军事同盟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很多的时候是这个尤其是领导人
轻易表态很危险，
不会去轻易表态的。
好的，非常感谢蔡源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早上打来电话参与节目。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中不见不散。如果您想继续收听和下载，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